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
本节目由 BingX 交易所赞助播出。国际加密货币交易所 BingX 已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推出，拥有超过500万名用户，全台交易量第一，提供现货、衍生品、跟单及网格交易。现在加入 BingX， 立即享有最高5000美元的新手福利。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歌我快不行了。我们这一次邀请到的，哇靠，这应该是历来这个关节最大的。
我来过好吗？
啊，身份不同啊，就是以前是这个德高望重的 KOL， 然后学术界的这个教授，然后
小弱弱，
现在哇靠，变成了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第三名，欢迎宝博。这个葛委员你好。
耶、yeah, 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不要这样。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这个身份也还没有正式的这个确立啦。
我靠，你说
还在心理准备的阶段啦、哦、那当然这个大家鼓励大家出门投票啊，这个呀。
怎么样，就算得票率在第三名也不可能会落选好不好、
站在我现在未来的新身份，我还是要讲得票率不会低。哦，但是我觉得大家民主社会啦，这个投你所选，选你所爱啊。
好的，我们虽然说哇，我觉得我今年的这种总统大选真的是历来以来我觉得真的是有够精彩的，就是什么蓝白河啊，然后 blah blah blah， 就是跟这个超级大的一个戏剧这样子。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葛如君准委员呢，他就是号称是宝博，然后就是这次是以就是媒体上面的方式是说这个 AI 跟区块链的专家，然后入选这个部分区的立委啦，然后想要知道一下宝博到底是在一个什么因缘际会之下就是进入了这个名单呢？
这个正式名称叫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
被提名人，好的。
没有什么准不准的立委啦。好，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一个意外。那我觉得也是可能过去有参与很多的这个跟很多的宝博朋友啊、一起在认识新科技。包含我自己的节目宝博朋友说，然后可能也包含我去起点大学或者是这个录影，然后来参加这么多很棒的节目。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些其实也认同新科技可能会对台湾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有机会带来改变的人，也许看到了，然后也觉得这个2023年真的是，我觉得是所谓的近代社会或近代世界，我觉得是最多变的一年
啊、
就是一下子发生我觉得不管是亚洲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地区，或者是说离我们稍微比较遥远的、说5000颗飞弹就这样射出去，然后或者说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几段时间这个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对、
可以这样48小时之内三进三出这样啊、大家好像在看那个戏骨连续剧的感觉。
对，
那也更不用讲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这一次的选举也蛮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想可能是有人看到一些这样的变化，然后所以做了一些我觉得让不少人蛮意外的，那让我自己也很意外的这个设计跟安排。那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机缘吧。
所以大概是什么时候被接触的？这可以透露吗？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讲这个部分还在消化中。对，记忆很模糊，脸孔也很模糊。
哇靠。
但是就是我必须说的是，真正最后确认的时候是真的是不知道细节、然后不知道排名。
Okay.
所以是真的是到时那个时候都还在就是有听说啊，然后等等。然后真的知道的时候是朋友传了一个讯息，然后这个给我太太，然后说这是这样，然后我们到处 Google 都还 Google 不到，然后但是后来真的查到了，然后真的是非常
意外，
然后非常某种程度，因为对这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所以我也是非常紧张，然后很惊吓。那我太太是完全是哭出来，这样就是
兴奋还是生气的？
我觉得是压力很大
哦，
因为这会 我觉得参与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随之而来很多不认识不熟悉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对啊，感觉
会
蛮多挑战的。我听你的那个过程感觉好像是那些金马奖的入围名单，然后他们看着直播然后发现说哇靠，我入围了最佳男主角，然后最终还上了这样子。
类比不是很，不能说很精准，但是就真的是很意外，然后一个机缘。
OK，
我觉得就还在就持续消化，然后持续的适应，但是也觉得有要乐观面对的部分啦，然后有很多人给鼓励，所以就觉得好像得开始就是积极努力。
你自己在会评价你自己是一个对政治有热情的人吗？从过去来说的话，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其实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我算一下，大概十几年前吧。我觉得是会，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对台湾的发展前途跟这个体制肯定都是有关心的。
对，
那年轻的时候当然也是更加的关心。那也曾经有过很多的期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随着年纪增长，发现写写文章啊，演演讲啊，上上课啊，我觉得能做的变成很有限。那所以我才开始变成了说，从做做变成了说说啊，就变成是比较多跟别人讨论，但是比较讨论的也不是真正所谓政治的或体制的部分，比较讨论的还是还没有被确定的比较新的东西。那我觉得新的东西你光讨论它是什么都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也还没有办法说马上要落地到说那知道它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该怎么做或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过去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会写文章啊，然后会跟朋友去做很多啊，这个我们这个政府啊，或者是规范上啊，或者是人才啊，机制啊，等等，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有点热情，但都处在我认为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那到后来因为也比较忙嘛，所以就慢慢的就是讲讲也做不了什么，那就回归就是说变成能做自己能做的事。
Okay.
那我自己能做的事其实后来就发现是很相对善于好像可以去发掘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学习了解，然后反刍。
Okay.
然后排列组合，然后呢分享给大家。
OK。所以现在就是到了一个过去就是说了很多，但是现在是有了这一个到了这个 position， 时间时机成熟之后，你是得真的做出一些什么了。
我其实也老实说，我也还要做很多的学习。我觉得说这个角色好像可以做什么，这也只是一个我作为一个外行人的一个初步概念，或者说作为一个所谓的 citizen， 好像认为说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角色跟身份应该要做什么，但是他具体能做什么，能怎么做，他需要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还有太多需要学了。但是假设我说的没有错啦，就是确实会希望能够了解说，那现在这个因为毕竟所谓的民意代表或者是国会议员或立法院的这个角色，它其实是协助大家去设立某一些更好的环境，
对，
让各方各面都可以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不分区立委，他就讲难听一点啦，他并没有真正百分百的经过所谓民意的考验，
对，
那当然可能一点点名气啊，这所谓民是民众的民啊，名气，但是我觉得还需要很多的累积跟努力。但是我觉得你说要到能做什么或推动什么，我觉得那是我的理想啊，或者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对我的理想，或者是我的某一部分的心智对我自己的理想。但是我觉得在那个之外，如果能够因为在这一个身份跟角色还有场域去更有节奏更有结构的去探讨某一些问题，然后得到某一些大家想法的所谓的整理或汇集，变成某一种所谓的 氛围、
嗯、
或者是民意、
嗯嗯嗯、
我觉得这已经是我觉得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就是说你说能做到、
嗯、
或能做什么或能带来改变、嗯、我觉得那个叫做愿望许愿、啊
嗯、
但是我自己的比较务实的期许就是我还是继续的探索，我继续的反刍、
嗯、
继续的讨论、
嗯
啊、但是因为我可以接触到一个新的场域了、
嗯、
所以我有可能可以把这个讨论变得更有趣或更活络、
嗯、
或更热烈或者范围更广、
嗯、
然后可能可以造成一些所谓的氛围、
嗯、
或者是确立所谓的大家到底想怎么想要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有起来，我觉得已经是虽不重亦不远矣、
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啊、对啊，我就是宝宝朋友说是一个蛮长寿的节目，然后就也访问了很多的来宾，很多的专家，从那个区块链啊 NFT 啊很红的时期，一直到 AI 很红的时候，然后宝宝其实也邀请到很多的学者专家来讨论很多很新的事情。我觉得在台湾不管在媒体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其实都还没有讨论到那么深，那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那宝宝到这个新的位置之后，我相信可以直接的对很 local 的民众，也可以对政府，然后可以去传达去交流更多的资讯嘛，这个是我蛮期待的事情。
对啊，我讲个好笑的、哦嗯、就是说因为这个虽然还在消化跟适应、哦嗯、但是我的特性就是情感归情感、
嗯、
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哦、
所以我就已经也开始做一点准备。然后怎么准备呢？
发声
开始不是啦我声音一样啊、
哦、
还是会破音啊。就是说我就回去看我自己以前的录音到底录了什么，因为像我们现在讨论到可能会跟法治法律或者是一些规范规则有关，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哎、欸，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什么李嘉图合约，哎、欸，我又想起来以前我找到一个陈律师来我的节目、我就自己重新听了一遍，
嗯嗯，
我就发现我蛮感谢我自己在那段时间做了一些这样的整理。
对，
我当时只是很天真觉得说，哎，我想要探索新知，然后做个记录、
嗯、
然后可能也有别人跟我一样好奇、
嗯、
然后我觉得也许十年后二十年后、
嗯、
大家回来看会觉得哇，那时候的台湾的区块链 Web3 的发展被记录下来了、
哦、
因为我找了很多就是有在做 startup 的这些人嘛、
嗯、哼，
那反而我自己现在被这件事情帮助到了这样、
嗯、
那所以我现在除了我自己好像有一点被自己做的事情帮助到之外，我当然也希望把我过去建立的这个无心插柳哈，这个、
嗯、
也不小心录了两百多集的这个节目，
嗯，
也希望能够作为某一种平台，来让他对我这个新的角色，或还有大家对我这个角色的期待有些帮助、
嗯，
所以我就做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就说，哎、欸，我要来做一个节目的改名，或者是、
嗯、
在改名之前就先把它。做一个同样的同名的单元，就叫宝博朋友做、
嗯嗯、
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就会把过去的两百位的这个找一些诶有愿意回来说那以前我们都只是说说嘛，宝博朋友说嘛、
嗯、
那你觉得如果不要只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我们真的要带来改变、
嗯、
我真的要进去推动、哦、当然我是不知道我的角色能推动到什么程度、
嗯、
但如果我要推动，那我要推动什么，
嗯、
哦、那找这些人回来，当然还有新朋友哈，可能一些新的来宾、
嗯
也都会很有趣的，然后就希望能够多一点讨论。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个新角色，我在做的事情应该还是没有改变啦、
哦、
就是说我持续的把新的东西去理解，然后去讨论、
嗯、
然后传播分享，然后看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跟应用、
嗯、
那只不过我现在多了一个管道，
对，
多了一个渠道跟多了一个平台、
嗯，所以你这个节目基本上还是会继续下去嘛，对不对？
如果规范上我是可以的话我是很想继续、啊、
因为应该这个又不是盈利，然后算是你个人的兴趣，然后它也不属于任何的公司、嗯、应该也不算兼职，所以应该是 OK 的。
是啊，但是当然我自己也是会想说啊，会不会接下来来宾假设这个身份成立了、
嗯、
会不会来宾会觉得哎，你这个变成有一点啊，这个灯光都感觉到有一点、
哦、
不是是说哎，觉得怎么来录音室灯光怎么有点颜色、啊、
哦，
我但是我当然心底有一点点担心，
对，
但我是相信 我觉得你会觉得你走在路上觉得马路有分颜色吗？就是
对，
我觉得政府或者是社会的体制、哦、它其实就是一个共识，
对，
它其实是共识觉，虽然它中间有很多可能很深化的一些折冲、嗯、但是它其实你有喜欢的，你有不喜欢的，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些 conflict、嗯、可是最终它还是形塑了我们每天生活呼吸空气的这个社会。嗯、那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啦，就是身边的朋友也是很感谢，就是这段时间我感受到的大多数是鼓励跟期待、
uh-huh, 是
他们并没有觉得说哦你好像就沾染上了什么，或者是你好像就变形了变色了。
Uh-huh, uh-huh.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代也逐渐意识到就是以前好像会很想要去区分。
对、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是我的同温层啦、嗯、就是大家突然觉得有人喜欢狗狗币啊、嗯、有人喜欢比特现金啊、嗯有人喜欢比特币这个Bitcoin Maximum 嘛，对吧、嗯啊、可是大家都在这个叫做区块链的 Web3 的这个世界里一起努力，而且 Web3 的世界就是 free to opt in free to opt out、嗯、你喜欢就进来，你不喜欢就出去，
对、
但是大家在这整个大的环境当中、你有你的认同、你有你的喜好跟想法，可是大家可以一起去建立共识，而且还可以一起前进。
嗯，
我是觉得希望不要大家还是要来小弟节目啦我觉得主要就是持续交流、然后我的愿望是要录1000集啊，大家不要让我这个愿望中断了这样子。
我印象中感觉就是过去的这些不分区的委员来说的话，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政党倾向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强啦，就是他们这些委员的角色不会这么强烈的去表达那个政治倾向。但我还是蛮好奇的，就想要知道说宝博在这之前是有政治倾向的吗？
我一直都说，对，我觉得讲得很好。我们先那个科普一下、嗯、就不分区呢，它其实是就是确实是比较在规划上、嗯、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专业的意见可以进来。因为你说像我们这种阿宅要叫我去选举，然后举着大家的手说动算、嗯、怎么可能动算？那但是可是你又不可能去训练他，然后等他会了、嗯、然后再来带一些想法进来、嗯、那个时候世界又已经变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嗯、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我有机会在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设计上或者是规划上，我觉得也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相对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把我放在一个有点像专业组、嗯、那另外还是有部分区可能有政治组、
哦、
那我觉得专业组的话其实就会希望说我们可以真的还是就持续的维持专业的角色、
嗯、
那当然我们要学习这个政治的规则嘛，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类政治的角色。
嗯哼，
那所以回过头来就讲说，你说哇，那以前有没有什么政治？我自己觉得我是务实，
大家开始在翻以前宝博的这个，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没什么好翻。我首先就讲说，我自己心里觉得我是务实中立，
嗯，
务实中立就是说，比如说啦哈，我觉得就拿 Web3 来讲、
嗯，
我也买过狗狗币啊，
对，
我也买过 ADA Coin 啊，啊、嗯，我也因为有比特币，有被空投过比特钻石啊，
对，
就是我的意思说，我随时都在去想说我现在踩在这一块土地上，
嗯，
我现在的知识跟我的认知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嗯、我所感受到的现况、在某一些议题上我们好像应该要怎么做。
嗯哼，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政治或政党、uh-huh. 我觉得不一定有直接的相关。
OK，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我有可能会有一点倾向，可能有个人倾向、
uh-huh.
比如说我会希望不要有这个，我希望不要有5000颗飞弹飞过来啊。
开始紧张了。
我不会紧张。我说这就是生活嘛，
对、啊、
没什么好讲。
对、啊、
我不会希望有5000颗飞弹飞过来。那如果我有小孩，我可能也不会希望他，我会希望他可以把精力花在创新创造上面。
Uh-huh.
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当然有一些 preference、
嗯、
那我这个是所谓的 preference、嗯、就是想法、
嗯、
但是行为跟行动上其实老实说啦，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
嗯、
我从年轻有投票权到现在，
对，
我不是那种从一而终型的、
哦、
那投票是秘密，我不用投啊。感情
感情
的婚姻很美满
哦，好好好，那很好。
投票是秘密，我就不说这个，但是细节，但是我其实我一直记得张大春老师，他很喜欢用 Facebook，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喜不喜欢。然后他很常在那个他的脸书墙上跟人家吵架，比战啊。那这可能是文人本来就有的行为啊，我觉得这是好的行为，比就是说。一个思想是可以辩论讨论的啊，当然站到太夸张那是很累，浪费时间也不对。
对，
那张大春老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常跟人家比战，然后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种人他最他说的哈、他说有一种人他觉得最不 OK 的哈、就是你跟他比战，就是那个留言嘛，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文章留言，
对，
比战站到从一楼站到第100楼，对方的想法完全没有改变。
哦、
然后所以我其实这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深，因为、对啊，我听到之后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对啊，怎么可能你跟一个人讨论一件事情
就完全没交集，
我完全没交，而且你完全没有觉得对方的任何一个思维是你可以纳入来重新行塑你的论点啊、或者是改变说法，
对、
或者换一个方式来说服对方、如果你在行为上或者是都完全没有变化，我觉得那也不好。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你这只是你不从一而终的这个借口。但是我老实说，我是在认知上务实中立，但是我在行为上，我确实还是有时候不小心跟风啦哈，去投谁啦，或者跟风啦，觉得谁比较棒啦，还是会受到一点点影响。但我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学习，
okay.
我相信这个社会也是这样。
如果就你的描述的话，我就会定义成就是你还是会把自己放在属于中间选民，就是你不会因为特定的政治形态然后就从一而终的只做某一种选择，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我对很接近，但是听起来有点太理想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意识形态是一个意识形态对我来讲是创意，是 for 好玩 for fun
哦。
然后，我觉得它不一定那么务实的，因为你有一个精神，可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很现实啊。你看人家那个中美可以这样一边互 K，然后一边下飞机好好的握手，
好来好去，
好来
好
去，
换
来换去。然后你说，我 GPU 不让你卖过去，结果那个飞到美国这个元首会面，然后还可以有一个参会，所有的这些企业大佬全部都列席在那里，就是我觉得可以有意识，也可以有形态。
Okay.
但是我觉得真正在做这个世界上所谓的 action 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是务实的。那这个务实有时候我不确定啦、这个我也不是政治学专家，我只是觉得这个务实说不定会不会有时候跟这个所谓意识或形态未必是 aligned 的，未必是一致的。
那肯定是啊。
那我就会觉得在我来看意识形态就是一个secondary， 反而是比较就是它是比较次要的。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审时度势，或者是了解我们现在的条件，what you have，
OK，
或者是what we can do， 然后去做这个时间点最好的决定。
Okay.
但是很麻烦哦，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点也要让大家就是跟大家交流，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说审时度势或者是衡量情况然后去做决定的时候，大家也都会希望你不要变来变去，可是你看现在2023年所有的人都在变来变去啊，你不要去骂那些这些什么什么合不合，你看着人家 OpenAI 也是在那边合不合变来变去啊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真正聪明的人都知道AI 接下来会影响人类的社会体制，
对，
那它超快，然后它进步超快，以前你吵架吵个10分钟，或者说晚上开个闭门会议，说我了解你的想法了，我们回去幕僚讨论一下，那我后天回你，一个后天 AI 就已经又出2个版本了，
对啊，
对吧，那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你就是要很快， 那这个很快，有时候不小心就有所谓的变来变去。所以你看，全世界最了解 AI 可能会对人造成的影响，而人的行为应该要因此而改变的。我认为就是 OpenAI 的董事会跟 OpenAI 的执行长跟员工嘛，你看他们在72小时之内可以搞出多少种变化。
对啊，
这以前的密度是以前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的。
对
对，那、啊、结果他们完全没有在怕你，大家笑他说：“哎、欸，你怎么变来变去？”没在怕，为什么？我怕你笑，我不敢变，我就输给 AI 了，
okay.
对吧？我们每天在那边还在那边犹豫说啊，会不会丢脸啊，会不会怎么样？AI 已经翻两番了。我自己是我在很多地方都说，其实这一次我做了这个。就是接纳然后消化然后适应这个身份上很我觉得很戏剧性的或者是很意外的转变，我是一直用那个 Sam Altman 的这个经历来鼓励我自己
是啊，
就说接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变的，
对对，
那我用我的身体跟我的行为同时这个
你用你的身体，
对啊，我要进去这个地方嘛，
对对对，
是吧？哎、欸，你这个哎，你节目怎么变得有点
怪怪、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了。
不过其实节目名称就有一点不太正经了，
对啊，
好，
好，
没有，对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这个现在的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高度的变动性，然后人本来就有很多的多重角色，然后再加上科技的进步，我们不得不这样子一直去改变。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之前宝可梦爆红的时候，大家在那边惊讶说：“哇，宝可梦花多少多少多短多短的时间，百万用户、然后破亿，然后营收多少？”结果 ChatGPT 马上妈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真的还可以更快吗？”真的可以啊，
真的超快的，
两天 ChatGPT 100万用户，两个月1亿。那我们现在想说，哇，好快！我跟你讲啊，接下来就是两小时，对吧？
对
啊、那这个很可怕。
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最近，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就是 Vitalik 就出了一个新的文章嘛，什么 Techno
DACC 啦，
对 DACC， 然后他就是讲了很多所谓的这种 DACC 的例子。那里面其实就有提到 OpenAI 的案例，这样他就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嘛，就是很快，然后很多人众人一起决定的东西。
我可以讲一点严肃的东西吗？
可以啊，我对
我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还是要很佩服起点大学这个地方，跟他给我的养分，因为创校者之一这个。Ray Kurzweil 他是最早提出所谓的科技加速回报定律，这个加速就是 accelerator， 就是他觉得科技的发展是指数的，所以他带给这个世界的这个影响跟正向的，我觉得他是属于乐观主义者，正向的回报会是加速累积的。那你看我们现在他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是 I don't know maybe 2005年之类的，现在已经过了快20年了，大家那时候都在嘲笑他什么起点什么什么 AI 超越人类，大家在那边笑他，就现在大家突然发了一个抖了一下，然后发现
开始怕了毁灭人类，
对，然后大家开始讨论所谓的 accelerating，
对
吧，大家开始讨论这个所谓的
加
速带来的加
速主义，
对，加速主义带来的这个差别，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讲。第二个是其实我还没有很仔细看那篇文章啊，也许我已经开始安排讲者又要来我的节目里教导我了哈，但是我大概压了几类，就是说我觉得他开始，我觉得其实 Vitalik 一直都非常关心科技还有 Web3 的技术对于我们的社会跟政治可能带来的改变。我其实你刚刚问我说我对这块是不是有兴趣，其实我曾经在年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们看的历史课本我印象很深，我会发现怎么每隔几百年大家都会换一个方法相处、你说有什么庄园制度啦、有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黑暗时代啊、什么什么那就我就会觉得以此类推，表示我们现在觉得好棒棒的所谓的资本民主就真的是所谓的人类的
终极最佳解吗？
对，最佳解吗？那我觉得当然目前是最佳解、但是它会不会有一个升级的版本、它会不会有一点点改变的空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了一本很奇怪的书，叫做就是黄霍的这个作者写的递进民主，
递进民主，
他有两本很奇怪的书叫做全民一体论跟递进民主、这是就是怪书啦、然后呢我小时候很年轻的时候，觉得可能是大学或高中之类的，我忘记他什么时候出版。你找到了这本书了吗？递进就是 传递的递，
嗯，我有看到一个是
进步的进，
掘地经书，
不是
不一样吧？
不是递进，哎，为什么我查跟你查不一样？就是有一个叫做全民一体论，民权的权，
嗯，
全民一体论，递进自组织社会，你看他已经用自组织咯，
嗯哼，
然后还有一个叫递进民主
啊 ，founded yes，
对，
嗯哼
，OK。然后那个是一本怪书，你看他什么时候？可能2000几年的时候就出，哦，没有2016，但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再版，
有可能是再版。
然后更早的就是这个《地进民主》，
嗯，
《地进民主》是2006年，
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激进社会啊？
我跟你讲，这真的超屌。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啊，我就想说什么怪书？
嗯，
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我是不认识他啦，嗯，但我在书里的感觉就是他。在这个部分的想法跟我可能一致，就是他一直觉得可能有一些新的方法，
嗯，
就现在的方法可能都不是好，不一定是最好的，
嗯哼。
然后他作为一个思想者跟作者，
嗯，
他拼命的想出了一种形式，他用很抽象的方法去想出一种形式。我可以一句话就讲完，
嗯，
他说这个形式是一个自组织，而这个自组织所有的投票都是可以被立刻提出、立刻完成
啊，
因为他觉得民主有一个 bug。
对，
就是因为民主的投票有成本，
对啊，
所以我们每一次就因为这个成本，所以就说4年、
嗯、
或者6年，
嗯、
啊，可是我们的社会变得很快啊，嗯、啊，你如果选错人了，就是后悔4年，
对，
后悔6年、
嗯，
他觉得为什么民主不可以是马上有问题就
马上
选，
咱们马上决定，
马上觉得他很差，我们马上提起一个。嗯一个票选，然后就换一个新的人。
嗯嗯、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科技阿宅了，
嗯、
我就想说，哇，你要马上投票，
嗯、
你要马上 apply 这个结果、
嗯。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 internet，、
哦、
就是 digital 的数位的 community、
嗯。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之间，我跟这个想法之疯狂的想法之间有一个重合。
嗯哼，
那我觉得我在那本书里或者是这个追寻、
嗯、
这个 inspire 我其实并没有结果的、
嗯、
因为这个与我当时的状态其实离得很遥远
OK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份子还是会有时候会想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Glenn Wild 就是这个所谓的激进市场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嗯、
我这么激动 的原因是因为、嗯、哇隔了将近20年，
嗯，
然后从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经济学家、
嗯、
合起来，也在讨论这件事，就是我们的民主的效率，
嗯、
然后投票的方法，
嗯，
然后而且你看他那个什么 quadratic voting、
嗯、
这个所谓的平方投票，
平方投票，
你没有 internet，、嗯、你没有城市，你是怎么投啦？因为光那个算票都不知道怎么算，我就说哇，原来真的是。快要开始出现了、
嗯、对
所以我其实你说问我说对这些所谓的政或政治有没有个人的兴趣我觉得有但是这个部分是所谓的 mechanism、
哦、
就是方法论的部分
我懂
那所以我觉得C 是很戏剧性的啊，我这个角色转换，我可能也会在希望能够跟大家多讨论这个部分那刚好我觉得我们 Web3、嗯、
对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微型的民主或者是社会实验嘛，因为每一个道每一个自组织里面的这个规则都不同
对
你看他那么早以前的书就写一个叫自组织诶
对
对
就是这些概念应该很早就有人提出过
yeah, yeah, yeah.
只是科技带来的媒介带来的方法然后可以完成它这样
yeah, yeah.
那可能这些事情就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发生那它在链上其实某些时刻已经发生了像是 DAO Governance 这样子但是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缺陷等着我们去改变啊然后就台湾的速发布来讲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那种子计划是有去尝试做平方投票啊等等的就是唐凤毕竟跟 Vitalik 也蛮熟的所以他有试图导入一些东西啦但我觉得速发布在做的东西还是极度理想化的那诶我这样应该没有失言吧但我就是觉得说可能宝博角色毕竟他是在这个立院的这个江湖场去闹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来玩啦、啊、那我觉得呢我们还是每次跟宝博这样就是讲一些哲学不知道是哲学、
啊、
政治力、
哎、我们上次是不是录太久你要跟我讲数字变成什么的时候我要 cut the crap
没关系啦我也是喜欢这样子好那就是我还是要问一下啦就是毕竟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哦 国民党不分区 立委的这个提名人是找了宝博，然后被冠上是 AI 跟区块链专家，可是可能在不管是区块链产业或者是 AI 产业的人就会觉得说，诶，我们这个产业哪有什么专家，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变动太快了，其实你真的要说是专家的话好难，然后再加上这两个很大的概念就是还要身兼这两个领域的专家，那就是你会不会对这件事情有压力啦，就是这要兼顾这么多的科技议题其实是蛮难的。
你什么时候问问题变这么客气啊？好啊，谢谢你啊。我觉得确实啊，专家这个词就像以前我是取起点大学，大家就会说全球最聪明大学，但我就一直每次都要解释说，我觉得聪明这个定义是跟大家想象的也不一定一样，就是说什么是聪明呢，对吧齁？那你看大家现在看到 AI 总算懂我讲的什么叫聪明，你现在所有的考试让 AI 考就都是100分，就是都是超级高分，那你说 AI 就是我们以前所期待的人的样貌，就是他聪明吗？我觉得也不是。那回来就是讲说，那专家你很难拒绝，你很难影响别人怎么来讲这件事。那以前有人说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啊，但我觉得我是训练有素的猫啊，因为我是猫派的。就是说我觉得它只是一个 title 或者是大家称呼或分类的方法。但我觉得你问的问题的核心是存在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作为所谓的选民或者作为所谓的公民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觉得好像很容易误解啦，或者是误以为，或者是不，也许是错觉，也许是真的，就是说政府或者是政府机关有时候在做一些规范的时候好像是在看着风潮，就风潮起来隔一段时间，而且它会 delay。
对啊，
就比如说我们录节目已经录到100集了，这个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讨论啊、规范啊、公听会啊，就觉得它是稍微有点滞后的，稍微有点 delay。可是你也知道新东西就像一个过山车，上去了可能就下来，所以等到他们做了某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又有一些爆炸了然后有一些发生一些奇怪的事了，那本来花了很多力气可能想要立一些规范啊，想要保护群众啊，好像就觉得我推出这个东西没市场了，那就随便弄一弄。
对，
我觉得以前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我现在被放在这个角色，那大家可能对我有一些期待，有人讲 AI， 有人讲区块链，有人讲科技，靠，科技那么大，对吧？我到底要讲什么？
对啊，
对吧？我不可能讲说最近大家都在讲 OpenAI， 所以记者来找我说，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来对 AI 公司的这个公司结构我们要来进行一个盘整免得这个 AI 这个通用人工智慧出现这个来破坏人类，台湾也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来讨论一下你看话都还没出去还没讲完人家已经和解了对吧，已经归位了，
对，
然后我就也不能这样嘛。那你说
我以为立委都在做这种事
什么，我就我不知道别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希望自己不要。那所以我可是那你又想说，那我就说那我坐下来想一想，我觉得可能不是 AI， 所以我们要来学日本来赶快讨论 Web3 所以我现在又要来觉得我要来规划一下我们 Web3 要怎么做可是不对啊，我们分散式去中心的这个理念不是就是不能一个人讲不能一个人想吗而且这个角色不是大家讲好了叫做民意代表吗就为什么是我来想不是 AI 的话是什么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有一点不能讲压力是期待就是说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更有效率的去决定我在去推动这个社会的氛围与讨论的时候的这个 topic 的拿捏跟方向的拿捏速度的拿捏不是我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我自己滑 Twitter 看现在好像有什么而是有更多的 input 进来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要看然后谁谁谁这样觉得啊然后、
okay.
然后呢感觉这个东西的影响三个月后可能会发生那我们在台湾其实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是更需要来早一点的讨论然后我们是不是来讨论一下怎么做所以我其实是最近还在想但是会开始付诸实行就是 我觉得宝博朋友做是一个很大的框架，他未来可能会有节目，他未来可能会有 YouTube， 他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平台，网络的平台，那到时候可能都会邀请各位大大哈，来 join， 就是说告诉我说你们觉得那到底我现在要讨论什么，我要把大家的税金，因为立委就是靠大家的纳税人的钱去支撑的嘛，你觉得你的税金应该要让立委这个角色的人来讨论哪个部分，什么时间点做要做什么，所以我是这样期待，但是有没有效我不知道，就是希望可以做，
我其实也预期如果是我回答这个的话我应该也是会回答这个问题啦，因为你说不可能会有全能专家，然后作为一个立委他比较重要的是传达，透过自己的名义透过自己的专业去传达民意，然后或者是给予一些政府一些方向这样子。那我认为宝博的角色就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channel 嘛，他有很多的触角，然后伸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然后怎么样让他回馈政府，然后监督政府，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功能了。
对啊，大家不要把我的触角甩开。没有，我自己在写我的那个感谢的一个 po 文，我最后一句话，我自己觉得很酷啦，但是都没有引发讨论，我觉得好难过。
因为你在耍宝啊，我觉得你在耍宝、啊。
我说苦 mint 所苦，哎、欸， 就是苦 minter 的苦
，OK
啊，对不对？铸造很辛苦嘛，以前都要抢啊，这可能跟网络速度有关啊，
对，
跟使用者安全有关啊，跟加密的这个平台技术有关啊，对吧？好，那还有一句是在说，为爱喉舌，就是 AI 然后斜线爱啊，其实就是为两种人发声嘛，一种是 AI 的产业，还有 AI 的发展，我觉得我也会关注。那但是也不会只有区块链，就是不会只有 Minter， 跟 AI 还有相关的，也有爱，这个爱呢可能就包含了其他的很多的科技，我一下子当然就可以列出超多啊，什么近地轨道卫星啦，自动驾驶汽车啦，什么 voice cloning 啦，什么深度伪造啊，对不对，这个之后还有什么基因编辑啊，明年还要出 Vision Pro 啊，对不对，空间运算装置对社会带来的改变跟影响，根本就讲不完，那到底我现在2023年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1月底，
对，
我应该要准备什么，让我可以在这个角色真的转换的时候，我第一时刻做的事情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新闻，而是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要赶快在二月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来做讨论。
现在有一个谱了吗？
还没有完全展开了，就是还在画五线谱的那个线，还在画那个线，今天来录音也算是希望能够有一点点小音符谱在上面啊，
是
就是说因为你们也录了不少集嘛，就是然后你也是算是练习文也一直很关注各国的发展，那你觉得那你有没有什么你的看法啦，或者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看法啦，我其实就是我的那个触角已经伸过来了，
对、好的，
对，
黏在我身上啪我们黏了一下这样，对，就既然讲到这个话题，我就顺便想讲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我自己的观察的话，就是以日本来说，日本很早就有就是这个 VASP， 就是虚拟，就是反正服务提供商，就是交易所啊这些的工会，然后他们也有提供给政府就是关于 Web3 的白皮书嘛，那这个里面不仅是有业者，又还有很多的参议员的参与这样子，那台湾的话我反而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可能最近有一个专法的提案没有错，不过我觉得会那个力度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是参议员跟业者是组成了一个共进会读书会，然后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在讨论，然后不断的在给予政策，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在监管啊还有鼓励新创啊方面是还有消费者保护是做的非常快的，那这个的话是我个人会比较看希望台湾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啦，对，然后还有就是关于企业吧，我觉得台湾虽然说自己在炒得很热啊，但是相较日本来说的话或者是新加坡，就是真的很少传统的企业就参与到这边，包含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公司，但是真的参与进来愿意做一些试验的金融机构，愿意做一些试验的还是属于少数，那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他们对这个产业可能 不够认识的不够深，然后不太愿意尝试，可能是政府没有给太多的背书，可能是看到太多负面的现象，而没有足够的资讯可以知道说，哦，其实在欧盟有很多的案例，在日本、香港、新加坡有很多正面的案例可以去推动更广泛的应用。这个其实是我就是蛮希望可以看到的。
我短暂的补充一下，我也是 echo 啊，就是说对，没错，我觉得台湾跟日本一向是因为距离很近，然后文化上的交融我觉得也做得很多，所以也会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借鉴。然后而且在区块链早期这个所谓的虚拟货币，他们好像不知道叫假想货币还是什么，
对对对，现在又改了。
其实他们就非常积极的去把它正规化。那我觉得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 gut feeling， 就觉得说诶，虚拟的东西我们日本人最会了。然后他们其实在经济跟各国的这种连结上，他们一直还没有，我是不懂这个日本的这种发展，但是感觉他们好像觉得说诶，这个机会不错，他们想要抓紧。
对，
所以他们的动作很快，而且明明会觉得日本好像在感受习惯上觉得好像是很保守的地方，但怎么好像这个区块链交易所他们的规范反而是最早推出，然后非常的完整，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参考。那尤其你刚刚讲到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的政府从政党自民党到这个其他的政党也都有参与，然后到政府单位，然后跟企业其实是做了非常紧密的连结跟讨论，然后呢企业也真的是投入的啊，这个什么什么富士通啊，好，什么 KDDI 啦、或者是 NTT Docomo， 他们都说要投资啊几千亿日币进来，
对，
去做 Web3 的一些平台的开发、技术的开发。那你看那个 Line， 因为 Line 其实虽然是本来是韩国母公司，但后来其实比较成功的是日本在推行。那 Line 其实也速度很快，就开始搞这个不管是这个 NFT 的这个 DOSI 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速度很快，而且产业是跟政府是通力合作，那这个民众也是很给力啦，就是做各种的拥抱这个方面的尝试。然后尤其这一次你说这个大悲剧 FTX， 在日本我的理解是 FTX Japan 的大部分的资金是有被保全下来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回到你刚刚讲，就说台湾好像稍微比较少，我是真的觉得很可惜，我的想法跟你一样。那我自己感觉是因为台湾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就是会常常需要有人去设定一个氛围，这个人可能是业界大佬，也有可能是政府单位，然后大家设定了一个氛围以后，大家才敢进去。你如果没有说可以，大家就不敢进去。那我自己讲个好笑的，就是像这一次我有这个机会被提名，然后那个党主席朱立伦在介绍我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大家年轻人最喜欢的宝博士啊，他是这个NFT 啊区块链的专家。我那时候就你知道一则以惊喜一则以惊讶，一则以惊喜。你今天记者，我那时候都已经想说假设这件事情发生了，记者如果来问我，我就要讲数位收藏品。那我不要讲什么代币因为 NFT 有时候大家讲来讲去好像就是会好像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结果对不对，这个主席竟然就可以这个啊，这个 NFT 啊，发音也很标准还没有发成 NFC 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 NFC 对吧？然后呢这个区块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企业其实说不定你自己也很清楚啦，超多企业的二代对这个都超有兴趣的，
对，
然后也有很多是政治人物但是大家好像就还没有上到某一层可以 say something 的那一个 level。那我觉得如果因为我的这个身份的转换，这个不管搅乱一池春水也好，还是说 make some noise 也好，开始让人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出来？那说出来了，大家常常讲，常常讲，就没那么可怕了。那我觉得说不定就是一个开始，那企业也许就会投入。我觉得这是我理想化，但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方法论，但是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台湾其实从很早就开始有人在玩，有人在接触，但是我觉得中间有漏掉一小段，那我觉得现在是 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就是把这一段追回来也好，或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发展，也许是道啊，也许是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讲一个你刚刚漏讲掉，但是你必须讲的例子，就是电通的案例。电通是很大的日本广告集团嘛，然后我觉得他们在找寻的事情，就是真的很扎实的应用，怎么样用在行销上面，怎么样对为客户带来更好的绩效，这样透过区块链或 NFT 的这些新的技术，这样。那的确台湾的确是有很多的企业二代啊，很多的人在默默的在探索，可是似乎不是偏向更怎么讲更广泛的带来有益处的。
我其实觉得只要关键的几项我觉得我之前在电通，那电通确实因为它日本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单一广告集团，
对，
那在日本其实甚至在美国都推得很大力，所以有 Web3 的这个电通的单位在台湾也有，那美国也有，所以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尝试。但是你说台湾啊，老实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日本掷地有声？因为进来的都是这些最大的财团、最大的企业、最大的电信公司。台湾谁做了，大家就觉得哎呦，好像比较不是诈骗集团了。
对，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哈，就是比如说中华电信啊，台湾大哥大啊，
对对对，
台积电啊，我跟你讲，你如果说台积电说我们也在探索区块链可以为 IC 制造带来的好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处，这个要跟大家请教。
全球动起来，
对，那突然大家就会觉得区块链好像不是那么可怕，或不是那么危险的东西。
是啊是啊。好，那我快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如果现在立马到你的脑子里面，你今天开始担任立委，就是短期内就 AI 跟区块链这两个领域的话，你最想要提的是什么？这会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
我猜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定论，
okay.
但我可以跟你说我的思绪，那我尽量讲快一点，我怕你们那个时间哈，就是说我自己的关心跟情感其实是在 Web3， 就像我刚刚讲的，它跟我们的社会体制有关，它有可能可以让我们的决策变得更有效率，它有可能可以改变我们的政府决策，它可能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利益分配的方法，对吧？很多人讲到说版权可以用这个所谓智能合约分润，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好像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可是老实说我们台湾真的是适合这条吗？因为你看我们讲护国神山其实是在讲 IC design， 那 IC design 现在最直接连接的其实是 AI 的这些所谓的算力，还有这些所谓的大模型的训练，那所以然后同时我说我的关心跟情感是在 Web3， 可是我的担心啊跟这个忧虑其实是在 AI， 那我又觉得好像 AI会带来的冲击改变是会就是比如说 Web3 可能是会让我们的方法变得更有效率，然后呢利益可能可以有更好的分配方法，可是 AI 有可能是会抢走某一些东西，
对啊，
它会大幅的改变，这个改变好的那就是正向的，不好的就叫剥夺，这剥夺可能有权益的部分，举个例子我就很关心 voice cloning， 我现在录音我有200多集 podcast 的，随便一个有心人士只要几分钟的我的音档他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宝博什么什么说，
对啊，
然后他拼命都在鼓吹种族言论，根本就听不出来，
是
现在还有新的技术是可以就是合成，我不是声音啊，我嘴巴都在动，我眼睛也在动，我跟你讲还有更可怕的，接下来就是 live， 我还可以直播，
对，
然后你还可以跟我说你真的这么讨厌以色列人吗？我还会跟你说是不是哈，这很可怕啊，这很可怕，
对，
那它带来的是权力的剥夺，
哼，
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格权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人格，还有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产权，其实是没有讲到声音的，所以我那时候有很多，那这个就是剥夺的部分，所以我老实说我现在没有答案，需要很多人给我指点可是你看区块链 AI 难道就够了吗？
对
对不对，我们会不会都准备好了，结果明年 听说三月 Vision Pro 要出了，嗯，结果大家又开始在讲什么眼睛的伤害啦，
对，
隐私的问题啦，嗯，虹膜辨识，你知道还有虹膜辨识吗？嗯，到时候这什么 Worldcon 都不用做了，直接就是 Vision Pro 里面就有 sensor， 嗯哼。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弄好了什么台湾 Web 3，对不对？
对，
或者什么台湾区块链 AI 什么，结果大家就在讲空间运算，
嗯，是啊，
就也不能这样。那到底我们现在的节奏是什么？嗯，我会一直想啦，所以请大家给我时间。但是如果大家有想法，拜托啊，关注这个歌我快不行了，或者关注练新闻，或者关注宝博朋友说或宝博朋友做。
对，我觉得就是。我同意宝博的想法，就是即便我是在做区块偏向区块链相关的媒体，但是我自己知道说 AI 一出来之后，它的影响力跟速度是远远超过区块链技术的。就区块链技术似乎达成了很多金融属性还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 AI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快的。那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便今天宝博被定义是 AI 跟区块链 Web3 的立委，但是科技议题我们还是要权衡啊。对啊，
我其实觉得我可以帮你下半个 ending 了哈，就是说，
哦，你要 ending 了
啊，我怕你觉得太久我是可以继续啊，
我可以
就说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悲观齁，嗯，就是说其实台湾一直有非常多的人在努力，像这个金融科技协会啊，这个蔡律师，那他现在这个理事长，他也到处飞啊，啊，去，他也跟 Web3 日本的这些 Web3 在连结啊，嗯，他也串联了一个 Alliance，嗯，那包含这个很多的企业其实也投入啊，嗯，我们也耳闻说，哎，某大电信业者好像也对这个 Web3 区块链也很有兴趣，
台哥大，
可能，哎，你啊啊，好，那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觉得说我们好像都没有在做，其实是有，然后大家也不用太觉得说哇这个真的耶，就像宝博讲的选都选不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来，当年呢这个蔡玉林律师，现在理这个金融科技协会理事长，他现在还是在做律师服务，那他在当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他当年在非常早，可能我刚好十年了吧，然后他就弄了一个叫因为他去做政务委员嘛，他就弄了一个这个虚拟世界法规调试的一个专案，
哇，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一切所有这种 Uber 的这种平台，他就是在虚拟平台嘛，或者是VR 啊，虚拟世界嘛，虚拟实境嘛，或者是未来的这些数位金融，他就说这个就是叫做虚拟世界。嗯哼，当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实体世界，而是多了一块叫虚拟世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讨论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找了我跟现在的这个唐凤唐部长，那时候去跟政府单位的人去做一些交流跟讨论。结果我觉得开花结果了，我觉得政府单位也是有在某一个阶段里头去 adapt 去讨论这些数位的议题，但是我回来讲就是说，所以我自己觉得啦，也许确实不要讲什么科技立委，像那个唐凤那时候进去啊，他说他叫做数位政委，现在变成数位部长，当然我们不要讲那些 title， 我觉得就不重要，我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变成虚拟立委？那我们就好玩了，
到时候不出席了是不是？
不是，我就用虚拟身份出席。
可以，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虚拟身份出席算不算出席？学生现在都可以远距点名了，为什么我不能啊？
哎呀，
没有，这个太激进了。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气馁，觉得说好像真的很多东西都非常空分裂。但其实我觉得大致上来讲，我觉得 Web 3还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下一个世代的网络社会，那或者是所谓的虚拟世界，就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在电通的时候也有一个说法叫做 Omni Reality， 但这个太长了，就是这样，它是叫做一个全境的，就是说以前我们就是实体实境，再来就是数位实境 Digital Reality，再来是虚拟实境 Virtual Reality，但是大家都不要搞错，它不是替代的问题，你现在很爱用 digital platform 数位平台数位分身，你还是要吃饭，你还是要洗澡，对吧，你还是要这个 生小孩，那可是呢你到了虚拟实境，大家都一直说哦，虚拟实境来了以后不用手机了，手机就是你的眼镜，我觉得短期内真的是不会，人们会这样跳来跳去，就是 起床啊，会在真实的世界，然后呢到电脑到手机萤幕或者说到 some display， 然后就开始工作、嗯、然后之后可能就到虚拟世界里开 party，
嗯哼，
它会是这种形式、嗯、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它是诶你看也是三种嘛、嗯、这个 three reality、嗯、对吧，我觉得很有趣，你看 web 3、嗯、对不对，这个 the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reality、嗯、然后呢排名第三名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对啦，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去就是因为我觉得科技太广了，对吧，
嗯，
那个行动电源也是科技啊，
是
对吧，是 podcast 也是科技啊，
嗯，
there's too much technology， 那也许我们可以定义是虚拟世界的科技、
嗯、
或者是全境生活的科技，
嗯，
还是这个 web 3的下一个世代网络的科技，
嗯哼，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对我的期待，还有对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待，可能你就会更具体、嗯，就不会有这种好像很害怕的感觉。
但你的核心方向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立伟啊，跟过去你的角色，我觉得一个极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过去你可能是一个未来主义者，就是你有介绍非常多新的东西告诉大家，可是立伟做的事情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在监督政府，你必须要钻研说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哪里做不好，我们该怎么做，那这个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你觉得对啊，你会是什么，没有你比如说你骂得起来吗？我今天不是要教大家新的东西，我今天不是来教政府说我有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我告诉你们，而是你可能要非常犀利的告诉说这里可能不对了，我们应该往这边做啊，人家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你该怎么做，就是这样的角色转换。
你这个讲得很好哈、嗯、这个我们不是要收尾了吗？
好要收尾了，
开玩笑，
讲完这个就收尾，讲完这个收尾，
就说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排名第一名的是这个韩国瑜、嗯、啊，韩市长、嗯，那他在媒体上就说立委就是要往前冲、嗯、啊，要像豺狼虎豹
晋级的巨人啊
老实说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啦，我觉得我要吵架骂人我马上要赢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我就不是，我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嗯哼，
你也跟我聊过天你也知道我不是这种路线的人，
嗯，
你如果骂我我可能就会不讲话、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样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试试看啊，试了再说、
嗯、
就黄仁勋说的嘛，创业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都在想那有多难呢、
嗯、
我也只能这个吸收他的勇气啊，那既然想那同时我反而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基础期待其实还是在把我本来在做的能做的事情做好，因为立院办公室也要办公听会啊、
嗯、
对吧，也要做很多民意的收集整理啊、
嗯、
那我觉得不要讲说是去教育大家、
嗯、
而是去会诊这个大家的所思所想、
嗯、
然后同时呢借由很专业的这个研究、
嗯、
然后去了解说那怎么做是最有效率的最重要的、
嗯、
而且要最优先的、
嗯、
那也许啊也许哦我讲也许哦、
嗯、
也许当我们找到一个方法做了很有秩序的很完整的研究、
嗯、
并且做了大家的意见的整理、
嗯、
甚至是我们也连接了日本的美国的、
嗯、
也许是立法者也许是企业告诉我们说、嗯、对你们台湾应该要这样做，
嗯哼，
当我觉得我有个特性啊、
嗯、
当我的理智被说服的时候、
嗯、
我觉得
就会凶起来了，
没有人挡得住我、
哦、
我觉得我怀疑但是我没有真的这样过，我没有真的这样过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如果你有听过我的200多集节目的时候、
嗯嗯、
我有几集是真的很生气的、
嗯、
或者是真的很情感的或者很情绪的、
嗯、
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就觉得我做了很多的研究、
嗯、
真的就是这样、
嗯、
真的应该这样这样子、
嗯、
那我希望我可以做到这样，但我觉得并不是为了要豺狼虎豹、
嗯、哼，
或者是要晋级巨人、
嗯、
才变晋级巨人、
嗯、
我觉得那个背后应该是有一些准备跟整理的、
嗯、
然后所以我为了捍卫这个东西、
嗯、
我为了保护这个东西，我为了让这个东西可以实现、
嗯、
所以我要尽我的努力、
嗯、
我猜我的结构应该会是这样。
OK 好， 好，
但也许到最后还是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猫，
就是谁知道呢？或许就是等你正式上任，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找你来聊，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也许、啊，也许变成一种新的形式嘛。
到时候就说啊，这个我不能说。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大家对于这个角色、或对于这个人设都有一些既定的想象。
是啊。
可是我要讲的是，2023年以后，或者是有生成式 AI 以后、所有一切事物的既有认知，都应该要被改变。
是。
所以我们对立法院、对立委这个角色的想象，我觉得有可能五年后会改变啊，对吧？好、哦，所以我希望大家给我这样子的空间。
哎、欸，宝宝，你有那个吗？你有预期说自己就是比较自愿想要进入什么样的部会吗？
我是真的，他是要做组啦，嗯，
做
什么
组？
什么专业组这样？我其实不敢想，原因是，因为有人讲说什么速发在交通，然后这个虚拟货币在金融，但是老实说啊，我也知道这几个组都是非常重要而且热门的，它可能不是我喜不喜欢，它可能是需要更有经验的人在里头，
而且蛮硬的呢，特别是金融，我觉得
细节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这可能，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有一些 preference，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可以真的怎么样，因为这里面有太多需要经验、需要专业。
啊、
我也不可能挥着什么 Web 3的大旗说，我就是一个组也不过就几个人，
对、啊、
对吧？那你说，那我们真的数位货币就已经成为假设是七个人好了，假设金融真的就是金融业的七分之一的重要度了吗？我也不是很确定啦。
是啊，
所以我也不能说把我挤进去，然后。其他就靠边站，所以我就是要给这个空间、我要让它长大，长到七分，我觉得好像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尊重跟学习，我估计就看吧，那就是这个 keep 这个叫什么foolish 啊、这个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那希望我可以在这里有一些学习，然后同时也带给大家、
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宝宝来我们节目，然后我也期待，因为其实过往这些立委跟不管是选民或政府沟通的形式都是有限的媒材，还是非常传统的。那宝博这么会搞怪的人，我不知道会不会到时候真的立法院每天只看到一个投影机呢？
一个行走的投影机，
对啊，
要行走好吗？
对啊，行走的投影机，我每次都用这个虚拟的影像出席。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啦，然后其实就是就科技来说，刚刚有讨论到很多的媒材其实是可以去收集更多的资讯，然后可以做更多的沟通的，那我们也期待用这样的方式，既然它是一个民意的窗口，那科技的方式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传达更多的社会氛围还有民意还有一些专业的意见给宝博，然后让他未来在立法院可以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内容吧。今天谢谢宝宝，我真终于做了一个 ending 了，
耶、感谢，好啦 ，OK， 非常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然后这个可以为大家做一些什么，
好啦，动算啦，
啊，什么啊，什么 ending 啊，voting 好不好？
Voting.
我们这个 Web 3跟 Web 2的共同语言是 voting， 好不好
？voting
投，记得出去投票。
好、啊，可以 stake 在你那边吗？
目前没有这个机制，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啊，那个公务人员要申报那个？
有啊有啊，我有申报啊，我不是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
对公职人员，我们要申报啊，当然啊，
好。
哎，你没有聊吧？我们先收播再聊这个。
收播好，
先收播。
好，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偷录音，拜拜。